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核心派系瓦解，习阵营遭重创，中宣部同网信办打起身 ，B 站审核员自述接矛盾指令，中共设备伪装美国制造，美军采购爆出惊人造假案，加沙停火谈判开场，以色列驱逐171名国际活动人士，墨西哥锁定中期产品。520亿美元关税清单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7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即将登场的前夕，军队和外交系统就传出罕见的双中断现象，多名高层失踪或被罢免职务，令外界震惊中南海权力运作可能已经棘住了。根据中共官方公布，四中全会将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但就在会议前夕，党政军系统相继爆出人事震荡，尤其军方高层人士频频出事，令北京政圈气氛格外诡异。台湾评论人洪耀南四号在 New Talk 撰文指出，自中共二十大以来，军政高层的动荡已经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一种系统性塌方。洪耀南讲，现在中共军中出现罕见的双中断，也就是政治系统和军事系统同时陷入瘫痪。举例来讲，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查之后，即为长期悬空，令军队失去政治领导中枢。而另一名副主席何卫东自3月起消失到而家毫无消息，目前只剩低张友侠一人独撑军委，睇似集中权力，但洪耀南警告，一旦张友侠出事，整个军委架构可能立即崩解。日本经济新闻记者中泽克尔10月2号报道指出，这次四中全会前，中共军方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多名将领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大多和习近平关系密切，外界预期这些人可能将缺席会议。事实上9月中，全国人大罢免了多名军方高层代表资格，包括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委员高大光、西部战区陆军政治委员汪志斌，还有武警司令员黄春宁。62岁的黄春宁在去年出席国际反恐论坛后就失踪。报道指出，黄春宁同苗华同属南京军区系统，曾同习近平在福建时期有关系。现在这一派系几乎被清空。根据彭博社8月的统计，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有14名由他亲自提拔的将领出事或者失踪，占比高达了 17.7%。新加坡学者夏尔分析，这种持续整缩已经削弱了中共军队的战备能力，这个不是自我革命，而是权力斗争。另外，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俊博士分析，没有人会主动斩了自己的左右手。台湾评论人士道正则在上报撰文指出，无论是主动清洗还是被迫让步，都在度削弱习近平的权威。到四中全会时，全体中央委员都会私底下议论，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考验。最近大陆网络圈再爆惊人内幕，一位自称 B 站审核员的网友在海外发帖文揭露，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网信办已经打起身，同一个话题两边下的指令竟然完全作对。 他们一阵话要求推 K 签证宣传片，一阵又要全面封杀，同样混乱亦出现在于朦胧事件上边，微博、抖音全网禁言，偏偏 B 站就不断冒出爆料影片。根据新唐人报道，今年八月中共宣布从10月1日起推行 K 签证，号称不需要雇主担保，只要是学理工科的外国学士就能够来中国搞科研、做生意、交流。外交部仲强调中国需要世界人才的参与，不过政策一出反而燃点了民众怒火，网上一片骂声。好多人讲这个根本是引狼入室，不少中国网友质问自己辛辛苦苦读完了硕士博士都找不到工作，现在还要引入外国人，还有人跑去国务院网站留言投诉要求撤销 K 签证。就在舆论爆炸的时候，一位自称 B 站审核员的网友在海外平台贴出长篇文章，说自己亲眼见识了内部混乱。他说他们组主要负责热门影片和排行榜的流量调控，结果最近收到几封完全矛盾的邮件。9月29号那日，上边发指令要他们推 K 签证相关影片，譬如波士顿圆面、张哲财经观察、央视财经等官方口径内容，还要求将播放量推上热门榜。等到了第二日，另一封邮件就来了，话要暂停一切 K 签证相关讨论，但组长又转头话还要推。一日之内来了个180度转弯，这名审核员形容成组人都懵晒，一阵被推，一阵要删，一阵又要控评，搞不清楚到底听边个的，网信办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呢？10月1号他们又收到新命令，要全面管制评论区，还要将所有搜索结果改成官方媒体专属内容。结果是现在在 B 站搜 K 签证全部是官方媒体报道，其他声音全部消失了。网友看了相继留言，我试了真是清一色官方媒体，你看到的都是他们想给你看到的。还有网友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网信办打起身了，不过这种矛盾不单止体现在 K 签证，就在早前于朦胧离世事件引发热烈讨论，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全面封禁相关内容，但唯独 B 站就不断出现爆料影片。有人猜测这个是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网信办的权力边界在这拉扯，导致执行口径立立乱，整件事情被外界再次睇清中共的网络舆论管制不是一成不变，内部亦有矛盾和分歧。而这一场中共中央宣传部对网信办的暗战，亦令外界睇清楚中共内部在网络话语权上的混乱和焦虑。近日美国军方采购体系爆出一宗令人震惊的造假丑闻，联邦调查发现一批卖给美军的美国制造产车竟然全部是中国生产的。根据美国军方消息网站任务与目的的报道，这宗案件涉及两家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公司 Andersales 和 Octane-Forklifts， 以及三名高层。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们伪造生产文件、篡改标签、逃避近百万美元，甚至违反购买美国货法案。调查显示这些公司自2011年以来向美陆军、海军、空军和国防后勤局供应了超过400万美元设备，但其中有多少是假冒产品目前仍不清楚。最离谱的是有员工在法庭文件中作证称，他们亲眼看到主管要求撕掉中国标签，换上印有美国国旗的新名牌。这些产车原来是来自中国浙江一家工厂，经由加州、华盛顿州和波多黎各港口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库法利表示， 呢啲公司及其员工都清楚真相，就依然明目张胆造假。根据起诉书，呢三名高层布莱恩·菲尔奇斯、杰弗瑞·贝拉斯戴同 J.R. 安特克克涉嫌电信诈骗同虚假入口声明，每人可能面临5到20年监禁及最高$500,000罚款。目前美国司法部已正式提起刑事诉讼，案件正在丹佛联邦法院审理中。10月6日，由美国总统川普主导的加沙停火谈判在埃及沙姆沙伊克正式展开，谈判目标直指停火和人质交换方案，预期在2-3天内完成。川普当场强调动作要快，并警告如果哈马斯拒绝放弃在加沙的权力，将面临彻底毁灭。美国总统特使魏科夫和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亦亲自出席。新方案和以往不同，强调一次性释放所有人质，以色列将配合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并按协议撤军。另外，战后治理和国际稳定部队的组建亦在讨论中，阿联酋、约旦、沙地、土耳其等国已参与，以维持秩序。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英国巴勒斯坦医疗援助组织总监罗汉·塔尔伯特表示，停火不能只是暂停，必须确保援助畅通，俾加沙人民拥有自决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米尔亚纳·斯波利亚里奇亦强调，所有人质释放行动必须安全且有尊严。与此同时，以色列外交部宣布已将瑞典气候活动人士格雷塔·通贝里和全球沙漠德船队170名成员驱逐出境，送往希腊和斯洛伐克。以色列指控这支船队假借人道任务行挑衅之实，部分成员可能和哈马斯有关，并强调在拘留期间通贝里等人的法律权利都得到保障。过去几日，以色列已多次驱逐外国活动人士，包括10月4日137人送往土耳其，10月5日29人遣返西班牙。一些欧洲政府对接收航班仍态度犹疑。这场停火谈判能否顺利达成，人质能否安全回家，加沙的紧张局势仍未缓和。全球焦点继续锁定沙姆沙伊克。墨西哥总统申鲍姆10月5日在墨西哥城宪法广场举行就职1周年演讲时表示，他有信心同美国及其他国家达成有利贸易协议，并重申对中国征收关税以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申鲍姆在活动中表示，我有信心我们将同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就贸易关系达成良好协议。他还讲到，为了保障国家利益，墨西哥将对还未同本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特别是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有分析认为，这个是申鲍姆回应美国的共同对抗中共贸易战略行动。墨西哥政府于9月10日宣布对将来自中国等非自贸易伙伴商品征收 10% 到 50% 的入口关税，其中涉及汽车及零件、电单车、纺织品、服装、家用电器、家私、钢铁等多个产品类别。申鲍姆政府提交给国会的法案草案列出了大约1400种要被加征关税的产品清单，总金额约520亿美元。这份清单不单只针对中国，亦包括其他国家，目的是防范中国通过第三国转口，从而逃避关税。申鲍姆在回顾他上任第一年政绩时，他表示政府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他还提到关于美国总统川普重新任命两国共享海湾的争议。就事件， 他建议将墨西哥城至新拉雷多的主要铁路命名为墨西哥湾列车。这项议案获得了公众支持。他还说政府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展示墨西哥制造项目的最新进展，包括电动车、半导体、卫星及无人机的开发，并计划建立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些项目的目标是提升墨西哥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从而应付全球贸易环境的变化。北京出状况，中南海急风了。李强将访北韩的目的，十一星血旗各界抵制，日本三十名跨党派议员将访台会赖清德总统。十一长假，中国酒店无客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十一长假期间，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连续七日发表中央财经委员会文章，话不能够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个经济形势。这一讲法引发网民的讽刺，学者认为这些宣传部门不是被习近平撑面，是在这里帮倒忙，是高级黑。这七篇文章为从全球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跨越和蝶变，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逻辑等等，承认中国经济运作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强调产业转型升级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就事件表示，这七篇文章每篇评论的标题都是用黑体字注明，这个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宣告所有这些观点、这些论调都是习近平的思想，所以如果大家对现在经济恶化有什么不满的意思，都是由习近平去负责。人民日报七篇文章反复强调一件事，一句话，就是对经济现状大家要全面看待，不能够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不能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央社报道认为，这些文章除了针对经济形势向民众信心呼吁之外，亦有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会前舆论造势的意味。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表示，中央财经委的主任就是习近平，这个连续发的文章讲明当局知道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经济信心已经崩溃撑不住了。人民日报称，不能够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这句话在海外 X 平台引发了嘲讽，网友相继留言说，不能够因为 99% 经济主体亏损否定整体经济形势，不要因为肚子饿了就否认自己没吃饱，不能够因为农民群体养老金200元就否定体制内退休金上万，不能够因为部分中国人可以活到150岁就否定整体退休年龄。有网民表示，我只讲我喜欢吃的虾红肠2018年18元一匙斤，2023年我回国虾红肠升到38元一匙斤。你们总是宣传经济怎样好，为什么通货膨胀如此严重，其他物价亦都在这飞涨，你们怎样解释这个现象？唐正远讲，不能够因为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就否定整体经济形势，其实一直都是习近平在这反复讲的话。譬如疫情期间，习近平说不能够因为有少数人觉得生活不方便，我们就去否定风控清零优越之处等等。现在党媒突出放大这个点，就是要将大众的极度不满这种情绪不声不响引向习近平，就是等于变相承认经济已经搞到烂晒，而这样一个总结毫无疑问会成为四中全会的一个基调，所以这个是系列评论。 不是被习近平撑面的，实际是在度搞高级黑。就事件独立时事评论员江心哲亦有同感，他表示人民日报这样的宣传不但不能够缓和社会矛盾，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这个是典型的高级黑。因为人民日报完全可以装作看不到经济不好，如果有些人在网上发表议论发牢骚，可以删帖就得了，冇必要故意喺报纸上提出呢啲人感受唔好，仲唔准佢哋讲话。所以人民日报呢啲宣传部门唔系俾习近平帮忙，而系喺度帮倒忙，系高级黑。但为乜嘢会咁呢？呢、这个可能亦系习近平失势嘅另外一种反应。接落去好快就要召开四中全会啦，呢、这个对习近平嚟讲，当然系一个难过嘅关口。中共外交部宣布，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9号到11号访问北韩，今年是北韩劳动党建党80周年，要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这次时隔16年再有中共国家总理级别领导人访问北韩，上一次是2009年10月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访平壤，并同时任北韩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会晤。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北韩非常明显努力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对于这样的情况，我想中共担心如果北韩同俄罗斯关系日益加大，所以北韩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个是中共不乐见的。目前北韩努力平衡同中俄的关系，不容否认北韩这样的做法很聪明，等中共同俄罗斯两方面去争取。金正恩5号视察了最新下水的5000吨级军舰崔贤号。法新社报道，南韩军方怀疑该舰是借助俄罗斯援助建造的。作为交换，北韩派遣了几千名士兵协助莫斯科对乌克兰作战。9月3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阅兵仪式。目前约 2.85 万名美军驻扎在南韩，以应付平壤的军事威胁。上个月美军同南韩同日本盟国军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白宫9月30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仍有意同金正恩在不预设前提条件下对话，并强调美方对朝政策不变。南韩总统李在明接受 BBC 访问时指出，如果川普同金正恩达成协议，冻结北韩核武生产而非完全弃核，他将会同意北韩每年新增约15-20枚核武，冻结生产作为一项临时紧急措施，是目前无核化、可行且现实的代替方案。9月30号亲共团体宾夕凡尼亚州华人侨团联盟同大费城福建同乡会，以所谓促进文化交流的名义，在费城市政厅前升起中共五星血旗。事件引发了很多政要和团体的关注和谴责。宾夕凡尼亚州州议员道格瓦斯特里亚洛表示，在市政厅外升代表中共的旗帜是非常差的决定。他说费城是由自由的摇篮、独立宣言和宪法在此签署，立足于自由和人类尊严，而中共的旗帜则同这一切背道而驰。费城居民杰西卡鲁索医生认为，升中共血旗是对美国的一种侮辱。很多费城的居民曾在中国遭受迫害，作为医生反对活泽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他认为这面旗帜象征着大规模谋杀。他说中共自1949年删政以来，超过8000万人丢命，几百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被活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说，在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多场残害人民的社群灭绝活动，譬如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十年文革浩劫、 六四事件中的坦克展压学生，以及近2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所推行的社群灭绝式迫害，尤其是中共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形容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这场罪恶到现在已经持续26年仍未停止，甚至已经蔓延到整个社会。参议员马斯特里亚洛强调，这种事件应该引起美国政府警惕。他说，升中共五星旗，这个等于我们将无视那些暴行，只为了所谓更好的文化纽带，但那里到底代表了什么？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讲，讲明中共统战部门长期透过驻美国等地中国领事馆在海外搞操控华人团体，推广及美化中共的意识形态，借此打压意见声音。费城事件不是个别例子，类似活动在澳洲、加拿大、英国、日本、南韩等地屡见不鲜，经常见到这种渗透和宣传是中共向全球扩张影响力的手段，不单止限于升旗或游行等活动表面，而是刻意营造中共的正面形象，最终目的是令自由社会对中共侵犯人权罪行保持沉默。日本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7号正式启动党内人事布局，任命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为选举对策委员长，加大党内选战指挥。而正值台湾双十国庆前夕，古屋将率大约30名跨党派议员9号到10号访台，预计会晤总统赖清德，加深日台安全和经济合作。外界担心中共会强烈反对，加剧区域紧张。古屋圭司获任命后立即宣布访台行程，强调高市总裁同台湾关系密切，他亦是日华干部家。此行目的是回应台湾民主支持，并讨论半导体供应链及印太和平议题。团员涵盖自民、公民及在野议员，预计将赴总统府拜访总统赖清德。中共外交部已透过官方媒体暗示不满，预料以干涉内政为由警告，甚至重演军机扰台。日华议员恳谈会自1972年成立，拥有近300名成员，长期推动非官方交流。而家莲花地震后即捐款慰问，专家预测高市新体制将促使日台高层互访更加频繁，巩固台湾在全球民主格局的地位。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对北京来讲，只要不要发动战争，北京亦没什么好担心的。对高市早苗来讲，重点还是希望要维持东亚和平，但是中共要坚持武力达到政治目的，引起周围的国家包括高市早苗的日本一定会团结起身去应付中共威胁。根据日本 NHK 报道，高市早苗7号公布党内核心团队名单，前首相麻生太郎的小舅子铃木俊一将任干事长，参议院议员有川治子担任总务会长、政策调查会长，由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英姿担任，自民党议员古屋圭司周围选举对策委员长。这些任命已经在自民党临时总务会上获得批准。中国今年11长假长达8日，全国高速公路和各大景区人潮汹涌，但是景区酒店、民宿、旅行社的老板就相继发出了哀叹，没有客人住。知名自媒体金融八卦旅报道，根据三位分别在广东丽江、大西北做酒店、民宿旅社的老板反馈，11长假他们的生意蚀了，有折扣优惠降价，入住率严重不足以是常态。其中广东这一位知名景区附近的酒店入住率先得30%，老板阿强表示 11长假期间，台风麦德姆登陆广东，这一种阴雨天气从10月1号一直持续到6号中秋节，等于将假期主要出行时段全部浸在水里边。阿强说，天气因素只是一个方面，好多人根本没有打算住酒店，好多旅客精打细算，可以不用钱的就不用，能够少用的就少用。在云南丽江开民宿的阿冰说，长假几日我的民宿蚀了很多，阿冰投入了100多万元，对民宿的软装进行了改造升级，希望能够在11长假期大赚一笔。但惨淡的业绩大大出乎阿冰的预料，他介绍说自己手上的民宿位置好好，一共有10间房，按照往年的惯例，每间的价格在节前会升到1500，今年有打折优惠降价到700多元，还没人来。阿冰说，现在是丽江大街小巷游客虽然很多，但似乎都是自驾游，都不爱住民宿了，随处可见游客在路边搭建小帐篷。阿杰是一家青金环线甘肃青海两省内的草原荒漠，过壁盐湖丹霞同雅丹地貌等西北风光和丝路人文历史的小团的旅行社老板。他介绍说，来玩的游客基本上都是自驾游，不需要旅行社，不少人睡在车上，还有直接拿住帐篷住的，就住在营地边上边或者景区停车场。
军队内部通知秘密流传开来，北京最怕的女人引来巨变，俄国高官又有一个人没命，怀疑掌握重要秘密。川普发帖文贺高市早苗，访问日本第一天会晤得人。中共购买菲律宾网军，破坏美菲关系。小行星近距离掠过地球，天文学家事后才发现。巴西总统破冰，卢拉和川普通话半个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白热化，习近平身边蔡奇、彭丽媛突然传出出事的消息。与此同时，日本即将出现第一位女首相，这个意味着中共外部压力亦都喺度加剧紧。于朦胧案烧到的第一个中共高官就是蔡奇。通过海外自媒体传出的黑手是蔡奇的侄子，甚至是蔡奇私生子的传闻，分析人士早就指出，案件演变是政敌对蔡奇的政治诛杀，事件和四中全会有关。虽然蔡奇搏晒命地封杀对于朦胧的讨论，但顾此失彼，顾得呢头顾不到那头。英国卫报上个礼拜四爆料，蔡奇卷入英国间谍网，从两个英国研究人员那里获取了政治敏感信息。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看，有评论指出，显然四中全会之前中共内部有人想整低蔡奇。蔡奇现在虽然在中共常委里边排第五，但实际上他是实权仅次于习近平的二号人物，号称九千岁。这个时候中共内部有哪个有这么大的能量鼓动海内外的媒体针对蔡奇呢？应该至少是前常委级别的，而且在英美的媒体界有巨大的能量的，会是谁呢？不单止是蔡奇，一个最新的消息更加是将矛头指向彭丽媛，华夏自由党成员、时事评论员山东何夫在直播中爆料说，华夏自由党在大陆的同志传给他一份军队内部的通知，通知是在胡锦涛和张友侠的授意下，由胡春华代表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小组和中央军委下发的。通知说，过去一年以来，何卫东、苗华、林向阳和彭丽媛四个人以小集团的形式结党操控军权，排除异己，发动了一场隐形的政变风暴，妄图散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通知甚至说到，四个人里边的林向阳策划了一宗针对张友侠的意外事件，在一次军区视察中， 佢安排咗可疑嘅安保漏洞，意图制造交通事故。好彩张友侠警惕性高，化险为夷。通知最后将矛头指向彭丽媛，话佢喺四人帮里边扮演桥梁同润滑剂嘅角色，频繁出现喺军队里边嘅高级场所，传递何卫东等人嘅密信，以文艺慰问为幌子，掩护佢哋嘅秘密聚会。通知讲，何卫东、苗华、林向阳三个人已经招供，中央决策议事协调小组因为咁样要求彭丽媛立即自动到决策议事协调小组讲明情况。大纪元分析认为，从措辞嚟睇，呢份通知唔似系中共嘅正式文件，因为咁样真实性存疑。但通知嘅内容竟然符合外界观察到嘅情况，例如通知里边倾到何卫东试图打造效忠元首嘅忠诚卫队，而苗华嘅主要任务系喺军里边散布言论，暗示军队嗰啲老嘢老军头应该退休噶啦，军队应该用新血统代替旧枷锁等等，呢啲都符合何卫东、苗华嘅身份职责。彭丽媛亦都早就传出喺习近平嘅指示下，深度介入军队人事任命。咁样睇嚟，唔排除呢份通知系反习派系有意对外放风，释放一种对习近平嘅威胁信息，警告习：如果你唔老老实实主动退位嘅话，彭丽媛就要同江青一样，被定性为四人帮啦。大纪元分析话：呢个爆料里边，反习势力借用四人帮呢个政治符号，目的无非系要喺舆论上边先行定调，习近平唔再系核心，而系被清算嘅对象。中共内部激战，外部环境亦都唔系咁妙。观察人士话，高市早苗胜算可以讲系中共嘅噩耗。资深政经学者吴家龙发文话，高市早苗原来系安倍派嘅大将，代表日本亲共路线嘅石破茂落台。高市早苗胜选，意味住安倍路线要卷土重来，而安倍路线基本上就是反共、右派、保守主义价值观。吴家龙话，在2016年，川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前夕，正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成功地广服了川普，重新认识中共。川普真正意识到中共对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的威胁，就这样在地缘政治方面转向应对中共扩张。高市早苗当选并不是影响力仅仅限于日本的孤立事件。吴家龙分析指，川普 2.0 在美国发动保守主义浪潮回归，这个浪潮不会只是川普这一任的，接下来的十年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会带动日本，然后带动台湾和南韩，仲有欧洲亦都系一样，左派会衰退，全世界正喺度向右转态。高市早苗嘅当选代表日本喺亚洲呢边开咗第一枪，重新拥抱保守主义，翻到右派嘅反共嘅路线嚟。高市早苗被形容为北京最惊最怕嘅女人，接落嚟外部环境嘅变化会唔会同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交互起作用呢？加速中共垮台，各界都喺度拭目以待。最近嘅一个观察窗口，应该就系十月嘅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俄罗斯高层官员呢段时间连续出事，就喺四号，曾经主掌克里姆林宫宣传嘅列昂捷夫从莫斯科嘅公寓阳台坠落。英国媒体《太阳报》六号报道，警方正喺度调查呢宗事件系唔系属于意外。87岁的列昂捷夫并不是一般的旧苏联官僚，几十年来他掌管的真理报除了是共产党的后事之外，也是苏联最具影响力的媒体机器之一。据报道，即使苏联解体之后，列昂捷夫仍然掌权，因为这样大家普遍认为他知道党内几十亿美金的资金藏匿在哪里。俄罗斯流亡海外的记者马尔金认为，这个又是一宗离奇的案件。马尔金表示，他认识列昂捷夫，列昂捷夫给人的印象是地下富豪，知道很多关于党内资金的去向， 其中真理报就是苏联共产党最赚钱的机构。俄罗斯精英曾不断出事，例如9月圣彼得堡前交通局长费多托夫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的五星酒店外离世。费多托夫和俄国前交通部长史塔洛沃伊有关，而史塔洛沃伊7月份被普京开除之后，几个钟之内就被宣布走上了绝路。有消息说他生前恐怕受到酷刑，甚至可能是被谋害的。案件引发很多的猜测。日本共同社报道，高市早苗很可能在临时国会中被选为新首相，就任之后将立即面临重大的外交考验，能不能够和美国总统川普建立互信关系，并且加强日美同盟，将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相关人士透露，川普预计27号到29号访问日本，按计划他会在28号和日本新首相举行领袖会谈，双方会讨论如何应对不断扩张海权的中共和持续开发核武和导弹的北韩，亦会确认日美的基本政策。外界猜测高市早苗或者会向川普求助，解决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日本政府还会在川普访日期间安排他和绑架受害者的家属会面。报道指出，27号川普将会会晤德仁，28号将会去神奈川县的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向驻日美军官兵发表演讲。川普在第一次总统任期的2019年5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曾经同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一起访问了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川普已经在6号透过他的个人社交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帖文祝贺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第29任总裁。川普在帖文里面表示，高市早苗是一位备受尊敬、拥有卓越智慧和坚强力量的人，这个对伟大的日本人民来说是极好的消息，恭喜大家。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改变前任总统亲共的路线，转态联合美国对抗中共。中共因为这样试图通过菲律宾的企业招揽网军，用资讯战削弱小马可斯政府的执政能力，破坏美菲关系。据路透社报道，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雇用菲律宾的英菲尼特斯行销顾问公司 Infinitus Marketing Solutions经营虚假社媒账号，抹黑美国，贬低美菲同盟，并且对菲律宾输出偏向中共的内容。路透社调查发现，英菲尼特斯公司接受中共资金，用假账号放大菲律宾写手制作的反美文章，其中部分写手亦都收受中共的资金，例如这个公司的假账号之一叫做民心，他时常称赞中共，为中共海警辩护，建议菲律宾停止与中共对抗。民心仲例行分享了中共使馆的贴文。这个公司创立的媒体平台你好马尼拉 Ni hao Manila 还发影片鼓吹中共海军技术，批评美菲安全合作。2024年公司一份报告显示，时任众议员巴贝斯推动立法加强菲律宾保护海洋资源，英菲尼特斯公司因为这样开始利用网军攻击巴贝斯议员。巴贝斯的 Facebook 上边出现大量未经查证的犯罪指控，巴贝斯认为这些留言的目的是影响菲律宾人的投票意向。路透社在获得英菲尼特斯的文件里边附有2023年8月合约，内容显示中共大使馆交给英菲尼特斯公司的任务包括在 Facebook 和 S 等社交平台引导公众舆论，公司需要定期向中共使馆报告工作进展。在天文学家毫无察觉之下，小行星 2025TF 12号掠过地球的时候，距离地球表面仅是428公里， 相当于国际太空站的高度，人类疑似是不知不觉地躲过了一次撞击的危机。据生活科学 Life Science 网站报道，这个小行星直径大约是1到3米，在南极洲上空近距离掠过地球。几个钟之后，天文学家从卡特琳娜巡天系统 Catalina Sky Survey 的观测数据里面才发现它的存在。现在这个小行星已经正式被命名为 2025TF。 一个小行星要被认为具有潜在危险，它的直径必须至少达到140米。 2025TF 的尺寸太过小，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直到掠过地球后才被侦测到。 2025TF 对地球不会构成严重威胁。 NASA 近地天体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它预计要到2087年4月才会再次飞掠地球。巴西总统卢拉6号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呼吁美方取消对巴西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是两个人第一次正式会谈。巴西总统府发声明表示，卢拉和川普通话30分钟，气氛友好，两个人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渠道。卢拉在通话中请求川普取消对巴西的关税以及对巴西官员的制裁。巴西总统府表示，卢拉还对川普提出这个月在马来西亚的东盟高峰会上边见面，再次邀请川普出席11月在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峰会。卢拉还表示愿意去美国访问，因为卢拉政府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实施政治迫害。川普政府7月对巴西加征 50% 的高关税，并且制裁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等高官。川普和卢拉在多边主义、国际贸易以及气候变迁等议题上都持相反的立场。
大造声势定是影射？党媒连续7篇文章将经济获全部计在习近平头上。纽约亲共势力遭重击，王一兵被 ICE 拘捕，面临遣返。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连续7日刊登署名钟文才的评论，引发舆论热烈讨论。这些文章表面宣称中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但多位时事评论员指出，这一系列评论实际上是在将经济问题和政策失误全部归咎于习近平，堪称政治上的高级黑。中财文是中央财经委员会文章的谐音，这批评论集中刊登于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专论，有些登上头版，足见他的政治意味。首篇宣称中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今年 GDP 可达140万亿元。10月1号列出行稳致远6要素，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随后多篇回应外界唱衰，承认企业困难和财政矛盾，但是要求不能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续评论鼓吹科创和消费潜力，政策更稳健，区域协调发展，并最终宣称中共企在历史正确一边，为世界提供机遇。新加坡学者顾清扬指出，目前中共国内外对经济前景分歧明显，这个是为即将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统一思想。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这一系列评论显然是为习近平连任造势，释放出目前政策在四中全会后仍将延续的信号。他指出，从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可见，习权力仍稳固，唯一变了的是健康。关于习近平病况的传言包括中风、痔疮和帕金逊，帕金逊导致动作缓慢、脸部抖动， 若果好似胡锦涛咁样衰退，习近平或难再主政十年。而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则认为，呢啲评论实为高级黑，文章多次以黑体字标明，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目的系令一切经济后果由习近平独自承担。呢个系典型嘅骗徒手法，宣称辉煌过去，承诺光明未来，但要求全民勒紧裤头。他指出，文章承认部分经营主体感受不好，其实就是间接承认经济已经搞烂了。这一系列评论实际上是为总结习近平十三年经济治理失败，为四中全会定调，前两期五年规划成烂摊子，十五五要作出改变。换句话说，习近平不单止没有种好棵树，还种下了一堆吉人的仙人掌，要后人帮他承担。他认为这个不是为习贴金，而是在政治上高级黑习近平，当众落他面。四中全会前的这种舆论布局，不单止反映出党内对经济治理分歧，亦折射出习近平权力和形象在舆论场上的微妙博弈。近期纽约华人社区传出一个震撼消息，亲共侨领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会长黄一冰被美国移民局逮捕。据了解情况的侨领透露，黄一冰极有可能被遣返，因为这个长期高调的亲共分子竟然根本没有合法身份。据知情人士透露，现年47岁的纽约布鲁克林亲共侨领黄一冰10月3号被捕，目前囚禁在路易斯安那州移民处理中心。他被控涉嫌假结婚、移民欺诈和间谍行为，长期与纽约中领馆关系密切。黄一冰的代理律师古奇表示，案情目前混乱，正等待 ICE 提供更多正式文件。一名社区侨领透露，黄一冰2017年疑似靠假结婚来到美国，两年后婚姻失效，绿卡未被批准。2024年他又跟另一名美国公民结婚，递交新的绿卡申请，但前一案件在移民系统中若留低欺诈记录，可能导致这次被捕。与此同时，他长期与纽约中领馆保持密切关系。9月23号，黄一冰举办中秋活动，并邀请纽约中领馆领事张瑞和高希等人参加。黄一冰2017年离婚之后，带着小朋友移民来到美国，住在纽约布鲁克林。2019年，黄一冰成立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英文名称叫做 Chimerica Women's Association。 Chimerica 是用了 China 和 America 合在一起，这个组织和中共领馆互动频繁。2023年，黄一冰曾被 FBI 盘问，他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说，最令我惊讶的是黄一冰，他能够在2017年到美国，不用一年就举办各种大型的活动，什么向世界招手啊，旗袍比赛啊，我认为只是这一点啊，就同中共在后面扶持，各种资源力量支持息息相关。目前外界普遍认为黄一冰被遣返的可能性极高，在川普政府加强移民执法的大环境下，类似案件的处理会非常严厉，尤其是亲共的人同有犯罪记录的人。戒立健说，我认为他不单只是婚姻移民诈骗，还涉及到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社区的一个犯罪。这个亦是国务卿卢比奥讲的，只要你涉及危害我们国家的安全，没有任何方式会被你留低，必须要你离开我们国家。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唐靖远表示， ICE 这次行动不单只涉及移民执法，亦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为在美国，非法移民问题本身早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身份冒领或偷渡入境，逐渐演变为一项严重的国家安全挑战。 在川普政府眼中，这个已经不单止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而是一场重大的安全危机。因为这样，我认为 ICE 的这次行动应被视为针对非法移民问题和国家安全风险的综合性应对措施。川普政府透过这个方法采取较为强硬的杀鸡儆猴策略，意图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 ICE 这次行动既是对黄一冰被控涉嫌假结婚移民欺诈的执法，亦是一场与纽约中领馆关系密切和间谍有关的国家安全行动。现在 ICE 的规矩变了，好像黄一冰这类案件一律不得保释，遣返风险极高，要驱逐，这个不是小事，特别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媒体曾揭露高达600个中共统战组织在度渗透美国，试图全面干涉美国内政。川普政府已采取强硬的行动进行攻击，这个意味着中共在美国的统战有可能开始被瓦解了。随着俄罗斯间谍活动变本加厉，欧盟终于出手了。上个星期，欧盟各国政府已经达成共识，准备正式限制俄罗斯驻欧盟外交人员的跨境行动。今后他们不可以随意出行，必须提前向其他成员国通报。情报机构警告，这些所谓外交官中有不少其实是披住官衔的间谍，频繁出入各国从事破坏和渗透。据了解，这项措施是为了应对近几个月不断增加的破坏行动。欧盟情报机构指出，很多纵火、网络攻击、基础设施破坏，甚至无人机入侵事件，都和利用外交身份掩护的俄罗斯间谍有关。英国金融时报7号报道，近期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挑衅行为越来越频繁，从纵火、黑客攻击到无人机入侵，几乎都被认为和莫斯科支持的情报网络有关。欧盟外交官员认为，这些经过协调的行动目的是干预乌克兰盟友的支援体系，令欧洲陷入安全困境。根据草拟的新规，驻欧盟各国首都的俄罗斯外交官如果要跨越所在国边境，必须提前向当局政府申请并获得批准。这项议案由捷克主导，是欧盟为回应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推出的最新制裁之一。据两名熟悉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匈牙利原本是唯一反对的国家，但在10月初放弃了否决，令这项措施顺利推动。不过奥地利提出了附加条件，要求解除对俄罗斯富豪欧柏加的制裁，以补偿奥地利莱夫亚森银行在俄罗斯的损失。因为这样，新规正式生效的时间可能略有推迟。欧盟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特工经常以外交官身份行动，从一个国家派驻就在另一个国家执行任务，直此逃避监控。一名欧盟高层外交官透露，他们表面上派驻在某地，但经常在其他国家活动，所在国的情报机构或者还可以监视他们，但一旦越境就很难再跟踪了。捷克政府早在去年5月就开始游说各国支持这项措施。布拉格已禁止多名疑似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入境，但由于奥地利仍准许几百名俄罗斯外交官驻扎，他们可以从奥地利合法进入捷克。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指出，为恢复外交对等，必须严格管制俄方自由通行。他表示，既然俄罗斯不是申根区国家，他的外交官就不应该在欧盟内部好像申根成员那样自由行动。目前这项议案仍待正式批准，但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标志着欧盟在俄乌战争背景下对莫斯科的态度再次升级。今日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